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继续往下看。上次我们是讲到22章，那我们先读第22章跟23章，23章比较长，没有关系，我们先把这两章读一遍。
将你和圣女的母亲赶到别国，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但心中设想归回之地。 逼不得归回，哥里亚这人是被侵害破坏的器皿，是的器皿，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第二，第二，第二，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显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通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通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
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无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余的，从我赶他们到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折旧，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上来得胜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等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问到那些先知，我心在我里面以上，我以后都发展，因为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像被酒所胜的人，既满了心音的人，因忘自己咒，依旧悲哀。旷野的草场和荒山的，他们所得到的是恶的，他们的有力是得不正。
有些知道自己不是一些，就是在我面前没有错，是不少说的。因此，他们把自己想象成的荒山，被追赶在这地上追赶，因为上帝不知名，也不是他们的名，就是不知道。
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 话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们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做了梦。
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者、预言大师，他们都有神机和指示，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人设诉说，主要是和是梦中有的人，他们列举跟巴利梦一样，王梦的先知说那梦的人。”
耶和华说，这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他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这梦，以谎言和金花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或你说，耶和华有什么漠视呢？就对他们说，什么漠视啊？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的漠视，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你们个人要对邻舍，个人要对弟兄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
耶和华的默示你们不可再听，个人所说的话必做自己的重担，因为你们没有用你真神贯通耶和华我们神的言语。你们要对先知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你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你们若说耶和华默示耶和华对我们说，依你们说耶和华的默示这句话，我也打发人到那里告诉你们不可说耶和华的默示，所以我必全然忘记你，将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并你们列祖的城撇弃了，又必免了名禄和长久的修饰，直到你们是不能忘记。
好，我们来看22跟23这两章啊，是针对王跟先知讲的话，当时的王跟当时的先知。那么呢，他把它放在一起讲啊，在一起讲。所以他说：“你下到犹大王的王宫那里。”所以我们把这一段啊，第二十二章啊第一节一直到23章第8节，我们称它做王宫的讲章。因为他是对王讲的话，然后再来从第23章9到40节是对先知讲的，当时先知讲的话，所以22章1节到23章8节是对犹大的王讲的话。那第一个讲的是1到9节是西底家，然后再来10到12节是耶哈斯，13到23是耶雅敬，24到24是耶雅金。那我们等一下会啊一个一个慢慢讲这几个王。那西底家王是最后一个王，他先写最后一个，再写啊耶哈斯啊，其实耶西亚以后是耶哈斯啊，然后在耶雅金、耶雅金在西底家，所以他不没有啊，他是先写最后一个，然后再照次再来照次序。那这个没有关系，我们就来看他，我会一个一个简单的跟大家做哈。他说：“做大卫宝座的王啊，大卫宝座的王，他是承受应许的。那么他有一个标准，是大卫王为标准。这是我刚才跟大家提过的，大卫是一个标准，大卫是一个标准，他是合神心意的标准。”如果你说你要合神心意，你要说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其实看大卫，因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他那一世代的人。所以啊，我们读经要学大卫，我看你们能不能读到说比蜜还甘甜，对不对？那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 你看大卫读经可以读到这样，然后祷告，那诗篇的祷告你就可以看不同处境它有不同的祷告，对不对？然后敬拜，他的敬拜也不得了，所以大卫就是一个服侍人等候神，其实大卫都是一个榜样，一个王的榜样。我不是说最好，但他是一个标准，一个标准，因为你像他就是好的王。所以他说你和你的臣仆，第二节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那么王如果不听耶和华的话，百姓就更不用说了，所以王就要听耶和华的话。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你们就是指这些做掌权者，掌权者王跟王室的人，这些掌权者，因你们拿到权柄，你们拿到了权位那么权柄跟权位呢，我们知道掌权的都是从神来的，对不对？你领受那个位置就领受那个使命跟责任不是说我领受这个位置我很了不起，不是，那是一种责任，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子这边我们先有一个观念，王是一个责任，一个位分，也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担子。先知是一个位分，也是责任，也是担子不要忘记担子人就是只想要什么位分跟权力跟好处，对不对？而忘记位分是有责任的，是有使命的，因为责任跟使命才是担子，才是担子那我们从上帝领受的位分都是一个担子，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担子。做父母是不是担子？就是一个担子，知道吗？是一个责任的托付，也是一个担子，都是一个担子那么他说你们站在那个位置上，你们要施行公平跟公义。第二个，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就是你们如果不拯救那些被欺压的你不能等着别人来告状，你自己要去怎样，要去为他们伸冤。所不可亏负聚居的和孤儿寡妇，这是民间的弱势，你要都是你的责任，不可以强暴待他们，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无辜人的血就是让人都被强暴，知道吧？被强势所剥夺所以呢社会的公平正义，还有社会对弱势的关怀跟怜悯，是谁的责任？掌权者的责任，掌权者的责任掌权者他要负这些责任的那有掌权者，包括你有实际的权柄，实际的权位，也包括你有比别人更多的财富，也包括你比别人有更多的财富，因为所有的财富基本上是上帝给的，也是在社会供应来。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富足的人有社会责任，就是这个意思，他是有社会责任的。这就是雅各书讲，你们富足的人你们的很多的财富放着无用，这就是你们的罪为什么？因为社会有很多需要的人没有，很多需要的人没有，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反省的反省。然后第四节，他告诉西底家，其实西底家国家已经很衰落了，对不对他说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城的各门进入。其实西底家的时候呢，西底家王跟他的臣仆最担心的就是巴比伦把他们吃掉，是不是？所以他们后来不就去找埃及帮忙，然后叛变巴比伦王最后就灭国了。但是事实上可以使他们不灭亡的剩最后一条路， 就是照上帝的应试管理这个国家。但是第五节，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我看你如基列，如黎巴嫩顶，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为无人居住的城邑。基列跟黎巴嫩顶就是代表很丰富，基列是一个丰盛的草场，在当中可以牧放群羊，黎巴嫩顶有很多香柏树在那里。他说，我预备毁灭的人拿器械攻击你，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能在火中，用这个来形容这个敌人的军队来，那么来然后侵略你，把你所有的贵重的宝财物都夺走了，把你的所有的荣华都夺走了。然后他带了许多国的民经到这城，然后他们就说，哇，这个原来繁荣的大臣怎么会这样呢？那他们就会说了，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的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就是他们对神不专一，他们拜的偶像，他们不遵守跟神所立的约。好，神所立的约是上帝过去说的话，上帝过去说的话。所以先知在这里呢其实是提醒他们什么？神说过的话，神说过的话，知道吧？就上帝说过的话，他们到底有没有违背？有没有违背神说过的话？其实上帝差遣先知就是要他们怎样回到上帝说过的话，记得哦，回到上帝说过的话。这一点等一下我会继续讲。真先知是让人回到上帝说过的话，假先知是讲新的话，你知道吗？真假它是有一个很强烈的不同。其实真先知最要紧的是让人先回到上帝怎样说过的话，回到上帝曾经立的约，回到曾经上帝借着摩西所说的话，对不对？这才是真先知。真先知你即便讲新的话，也要使人回到什么？旧的话。好，所以一到九节是对西底家王最后一个王讲的，还有最后的一个机会，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好好的，虽然你这个国家摇摇晃晃快要倒了，对不对？虽然你这个王位很不稳了，是不是？但还有机会继续往下传承，如果他们听上帝的话，照上帝的心意走，以公平公义怜悯来治理这个国家，治理这个社会。好，这是第一个对西底家王讲的。第二个又回到最先的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个地方出去的犹大王耶西亚的儿子沙龙，就是耶哈斯。那么呢，就是接续他父亲耶西亚作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必不得再见这地。九到十二节呢，是讲到沙龙。九到十二节，沙龙就是耶哈斯。耶哈斯是谁呢？就是耶西亚王。耶西亚王死了以后，那么呢？耶西亚王死了以后，那么这个巴比伦王呢？就是巴比伦王，就是埃及王杀了耶西亚，这个是写在列王下第23章的话。 列王下二十三章啊，二十三章。那么呢，二十八节啊，约西亚这个人呢，本来是一个好的王，他做了很多啊，很多他把偶像很多都除去了，对不对？可是他这个最后啊，最后做了一件事情，最后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呢，法老要去跟亚述王打仗的时候，从他旁边过，他就上去想要帮亚述，就去攻击什么埃及，结果埃及王就把他杀了。最蛮可惜的是，其实他可以都不动，他可以都不动，相信神就好。那么呢，埃及爱他的臣仆就让耶西亚的儿子耶哈斯，耶哈斯就是这里讲的沙龙，做王。那么他做王只做了三个月，那么法老尼哥就不喜欢他，就把他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然后不让他做王，那么罚了他银子一百他连德，金子一他连德，然后立他的另外一个兄弟，也是耶西亚的儿子，就是以利亚敬做王，改名叫耶雅敬，耶雅敬。但是呢，耶雅敬，然后呢，耶哈斯就被带到埃及，然后他就死在埃及。好，所以我们简单看一下历史，再回来耶利米斯，就是耶沙龙，就是耶哈斯，他会被带到哪里？对，他会被带到埃及，埃及，然后他就死在哪里？埃及。好，那他做王只做多久？三个月。好，那我们看百姓大家的反应是什么？第十节，不要为死人哭嚎，不要为他悲伤。死人就是耶西亚。我说了，耶西亚本来是一个好的王，对不对？但是他因为自己出兵想要去挡埃及王，结果被怎样杀了。所以当他的尸体运回来的时候，百姓就为他痛哭，为他痛哭。所以耶利米说，不要为他哭，你要为那一个被带离开家的，就是耶哈斯，大大哭嚎，因为他回不来了，他回不来了，他回不来了，他会死在被掳去的地方，不得再见这地。所以你看，这个耶哈斯王才做王多久？三个月。圣经的评语是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啊，耶利米就跟百姓讲，不要再为耶西亚伤心了，哭好了，悲伤了，要为那个耶哈斯哭好，因为他被掳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被掳要预言将来西底家的时候怎样被掳，知道吧？被掳，人真正担心的是，你如果被掳的就怎样回不来了，就没有什么机会。所以真正的哭嚎是被掳，你被掳了以后没有机会了。你真正要悲伤的是这个，而不是说当下死掉了很难过当下怎样很难过。其实要问了，如果被掳了以后还有机会回来吗？那这里讲的就是被掳的那一批人都没有机会怎样回来。好，这是第二个讲的。第三个，那行不义盖房，十三节，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的。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就是讲到第十八节，耶和华论到犹大王耶西亚的儿子耶雅敬，就 就是讲耶雅敬。所以这边讲到耶雅敬，耶雅敬是谁呢？就是法老尼哥把耶哈斯带走了以后，就立什么耶雅敬做犹大王。那么耶雅敬做犹大王的时候啊，国家很穷很穷了，你知道吗？因为法老把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啊1他连德。其实在大卫王的时代，金子1他连德算不得什么，才34公斤，知道吧？但是到这边国家已经被抢夺很多次了，所以怎样？极穷，极穷。那又被金银都被夺走了，结果这个耶雅敬做王，他应该怎样？应该要顾念百姓的穷乏，对不对？应当要在当中怎样节俭一点，结果他怎样？他还要盖房子。这百姓已经很苦了，他还要盖房子，还要造楼，那么找人来给工价做工，他有钱给吗？没有。就是你认为你做王，所以就要百姓来跟你做工，来跟你做工又不给什么工钱，所以他就说他有祸。为什么？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匠，所以他当然有祸，一点都不体恤百姓。第14节，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意思就是说，不仅找人来盖房子盖楼，还要盖大楼，还要更宽敞，还要有窗户，用意思就来形容说他要盖的怎样好豪华。然后护板是香柏木，楼房是单色油漆，就是他想要盖这样一个富丽堂皇的王宫，对不对？耶利米先知，上帝就借他说什么？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真圣吗？你做王是目的是在乎这个吗？他说你看你的父亲，他是吃也吃也喝也施行公平公义，他得了福了。其实耶西亚王国家还算好，知道吗？上帝保护他，虽然当时南边有强国埃及，北边有强国亚述，对不对？很多国家都被亚述灭了，但耶西亚毕竟还可以怎样？带着百姓安然度日，带着百姓安然度日。他说：“你想想看，你父亲，其实环境没有变。”两个强国仍然在那里，但他可以安然度日。为什么？16节，他为困苦穷乏人伸冤，所以福乐归给他。所以认识神不在乎这样吗？就是你对神的信，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你在当你的权位当中，你能够怜悯人，怜悯困苦穷乏的人，能够行公义。但是呢，17节。唯有你的眼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但是呢，耶雅敬这个王只想要什么？只想要抓到自己手中来，满眼看的都是贪婪，都是用自己的强势去欺压人。所以神说，论到这个耶雅敬，他说人必不为他挤哀，说哀哉我的哥哥，或哀哉我的姐姐，也不对他挤哀，说哀哉我的主，我的主的荣华。他要像驴被埋葬一样扔出去，扔在城门外，就表示他将来怎样下场很惨，连一点点王的尊荣都没有，只能够像一头什么一头牲畜一样被拉出去，对不对？被拉出去。好，这个是讲耶雅敬，耶雅敬。 那耶雅敬他做王啊，做王，那么呢他不肯悔改啊，所以巴比伦来的时候啊，就把他围攻了啊，就来了啊，来了毁灭他啊，所以一切都临到他。这个你想想看，耶利米先知在讲这些话，这些王听了怎样？他对这个前面那个王哦，沙龙就耶哈斯讲，对不对？他回不来了。然后对这一个这么样强暴的耶雅敬王讲这种话，其实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对不对？你要想象这个王是什么样的王，然后再看耶利米怎么去讲这种话，你就知道耶利米先知啊，他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讲啊，讲这些啊指责王的话，指责王的话。好，那么二十节到啊，然后继续讲，你要到黎巴嫩，你不要为他哀嚎。你要为黎巴嫩，到黎巴嫩哀嚎，在巴山扬声，从亚巴林哀嚎。黎巴嫩在北边，巴山在东北方，亚巴林在南方，就是你往北去哀嚎，往东北去挖嚎，往南边去哀嚎，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你所亲爱的就是你的同盟的国家都没了。同盟的国家都没有，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你却说我不听，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不听从我的话，就是讲到以色列的，你忘记上帝说过的话，忘记上帝说过的话，幼年以来所说的话就是以前说过的话，你一直不听，所以你的牧人被风吞吃，就是你的牧人很轻，风一吹就怎样飘走了，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那时你必因你一切的恶暴愧蒙羞。你本来是在黎巴嫩的香柏树上搭窝，有痛苦临到你，像惨难的妇人临到你，你何等可怜。惨难的妇人我们讲过，就是你的难处灾难不会怎样不会不见啊，香柏树的窝代表那个最高贵的地方，你在最高贵最舒坦的地方扎窝，但痛苦临到你啊，惨难临到你，疼痛临到你。所以从十三到二十三节就是讲到耶雅敬这个王啊，这个耶雅敬啊，耶雅敬做王，其实他也做了11年，代表上帝给他机会啊，因为前面那个只做3个月啊，这个做了11年，但完全没有悔改啊。然后耶雅敬以后，耶和华说，犹大王耶雅敬的儿子哥尼雅，哥尼雅呢就是西底家。那么巴比伦王围困了耶路撒冷，把耶雅敬这些都带走了以后，那么呢就立西底家做王。好了，把耶雅敬带走就立西底家做王。好了，那么呢西底家做王也做了11年啊。那一开始他是臣服巴比伦，后来就联合埃及起来反叛，那这最后就灭亡。所以24节开始就是讲这个耶雅敬。耶雅敬呢，其实他做王做了11年，不对，耶雅敬做王三个月而已。耶雅敬做王，他说，曾说，你在我右手上是带印的戒指，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上帝原来是指着他的永生启示要大卫的后裔怎样 纣王，现在又凭着他自己的永生启示，把这个王从位置上怎样摘下来。这很有意思。好，这我以前跟大家讲的，神的话是永远的，但那个永远只在信里面。你如果不信，那个话就不算数，对你不算数，知道吗？对信的人算数，这是很要紧的哦。所以有一些人将来跟主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对不对？哦，你说主，我不是信你吗？但你的信耶稣要认可才行，因为很多人的信耶稣不认可。所以在这边也是一样，你说啊，上帝你不是应许我们一直坐在宝座上吗？对不对？那上帝说，我也奉我的名说你们不能坐了，因为你们根本不在上帝的话里面。这个我上次讲以利的儿子讲过了，记不记得？上帝应许以利家要做祭司，对不对？但是他藐视神，所以上帝说你藐视我。所以这就是我们讲信是什么，信在基督里才是阿们的，神的话才是阿们的。所以我们是凭着上帝的恩典啊，然后有神的保守，让我们在神的话里面。然后上帝对耶雅金讲，我会把你交在你惧怕的人，就是尼布甲尼撒王跟加勒底人的手中，然后你和你的生母要赶到别国，你们会死在那里。好，这就是耶雅金做王三个月以后，巴比伦王就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了。这是啊，写在啊这个列王记下，列王记下二十四章，列王记下二十四章呢，就讲到这件事，从第十节讲到第十六节，那么巴比伦王把耶和华殿、王宫宝物拿去，所有的金器都带走了。然后把众民、众首领、大人、勇士一万人、木匠、铁匠全部掳去，那么国中只剩下极穷的人，那耶雅金跟他所有王宫的人都被掳走，只剩下一个啊，立这个西底家做王，所以你看国家前面已经很穷了，好不容易经过十一年。然后呢又再被掳一次，就怎样更穷，不仅财富不见了，连工匠都不见。要记得以前的人工匠是要传承的，对不对？铁匠、木匠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好，然后第二，我们回到耶利米二十六节，他说那么他们要死在那里，所以果然那些人没有机会回来，对不对？因为十一年以后耶路撒冷就被灭了。哥尼亚这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是无人喜爱的器皿，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就是他是一个没有人要的锅子，一个破掉的锅子、坏掉的锅子，丢在外面的。他说地呀、啊、地呀、啊、地呀、啊、讲三次。那地是什么？三根地就是讲永远的见证，知道吧？就是地呀、啊、你来做见证。圣经常常用山啊、山岭啊你来做见证，因为地一直在那里看着，山也一直在那里看着。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所以这一节就讲明了犹大国到他这一代就停了，知道吗？最后再起来的是谁？耶稣。那耶稣再起来就不再是这样的国了，不再是这样的国。好， 这个哥尼亚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的耶哥尼亚，耶哥尼亚。那么西底家不是他的后裔，知道吗？这个耶雅金就是哥尼亚之后，不是西底家做王嘛，对不对？啊，西底家不是，西底家是他啊，算是他的叔叔，他的叔叔。好，所以我们看哈，所以对整个二十二章呢，你直接去想象上帝在讲的话里面，借着耶利米先知去讲。其实这四个王都不是好的王，然后耶利米先知要去讲这些话，哇，很不得了。就是这些王呢，啊，真的他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讲，去讲，而且每一个王他都讲，都讲。那而且他讲呢，你也发现他讲，啊，不是不一样的话。因为每个王的遭遇不一样，那么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要他们回到上帝说过的话。好，我们仔细看真先知讲什么。真先知讲真话，说你将来会怎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违背上帝说过的话，所以要回到上帝怎样说过的话。这样知道吗？这是真先知讲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好好读圣经？因为重点在回到上帝曾经说过的话，回到上帝曾经说过的话。等一下二十三章后面我们会讲假先知，假先知就是讲什么新的话，没有让人回到上帝说过的话。让人不在乎上帝说过的话，知道吧？好，再来二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哦，继续讲，好，继续讲，是讲到那些啊，这些既然那些羊被赶散了，那怎么办？这些王都不行了，对不对？所以就讲到神要真正兴起的王，啊，好，我们来看二十三章，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上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上我的羊，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讲到这些。做首领的这些掌权的，在上帝的眼中，他们都没有好好的照顾牧养上帝的羊，牧养上帝的羊。所以牧养上帝的羊他们没有好好，所以因着他们的行为，神的羊都被怎样赶散，赶散。所以上帝会追讨他们这个恶。然后呢，上帝会怎样做？第三节，我要将羊群中所剩余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上帝说，我要给他们新的牧人，这不是一个，是许多牧人，我会重新立一些牧人来怎样牧养他们，他们会被带回来，但他们要先被怎样，他们要先被掳走，对不对？他们要先被赶散，然后上帝再把他们招回来，招回来以后他们人数慢慢多了，上帝重新为他们设立牧人，然后这时候他们就不再惧怕，不再惊慌。记得上帝的应许，一个也不缺少，知道吗？一个也不缺少。然后他说，真正的盼望就是第五节，日子将到，我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好，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讲什么？ 公义的苗裔，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将来要来做弥赛亚、做王的那一位，他就是真正坐在大卫宝座上，用智慧行公平公义的那一位。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必被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这里就讲到将来基督来的时候，他就讲到基督就是我们的义。所以保罗后来，保罗彼得就称耶稣是那义者，以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成为我们真实的救赎，成为我们真实的盼望，成为我们真实的救恩的那一位，我们救主的那一位。所以人就不再指着从埃及地领我们上来的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而要指着这一个使我们重新归回的耶和华启示，也就是人重新纪念的是那一个后面的这一个救赎，不再去想当年怎么出埃及，而是讲到罪如何得赦免。以色列人从埃及被领上来的时候，没有讲到罪得赦免，只有讲到神对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所纪念的，要把他们领出来，然后带领他们到哪里，应许的地方，对不对？那么再一次领他们出来，就是怎样罪得赦免。因为再一次领他们出来，一直讲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所以人两次的，一次是从埃及领出来，一次是从巴比伦领出来，那就代表第二次是我们最要紧的。第一次是上帝的拯救，但是这当中预言了以后的救赎。第二次代表整个赎回来，赎回他的百姓，赎回来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都赎回了，赎回了。所以这里就二十三章的一到八节就讲了，我们不需要再靠过去的这些王，知道吗？因为这些王都不能救我们，而且他们不做好的王，我们都被连累。我们只有靠上帝所立，自己所立的王，自己所立的牧人。好，那么这边呢到这边一直讲到那些牧人以后，接下来九章到九节到四十节就讲到耶利米就开始讲了，就讲到这些先知，知道吗？论到那些先知，我心里在我里面忧伤，我骨头都发胀，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被酒所胜的人。意思就是说耶利米说，想到这些假先知，他整个人怎样，整个人都站立不住，整个人都惊惶，整个人都站立不住，整个人都好像醉酒的人一样，对不对？在那边摇晃，没有办法站立。因为这些，因为遍地满了行淫的人，因妄自赌咒，地就悲哀，旷野的草场也都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他们的勇力使得不正，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这些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祭司先知都是做带领的人，做带领的人既然都亵渎，那百姓当中满了淫乱的事，妄自赌咒，妄自赌咒就是指的神说一些话，其实都得罪神。这样的事情到新约时代耶稣讲的，对不对？你们不要指着耶路撒冷发誓，不要指着圣殿发誓，对不对？你们说话怎样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因为人呢，人都想要用言语上来占个理，对不对？我发誓，意思好像我是怎样，我是对的，我是说真的，啊，那我跟你们交通过，口里出来的属灵的东西，知道吗？人讲的谎言基本上是伤，是一个啊，是一个要紧的事，因为祸跟福都是从口中出来的，口中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说不好的听的话？因为会这让我们亏损，让听的人亏损，也让我们亏损，不会让我们有好处的。所以呢，他们的勇力使得不正，意思就是他们有本事，但是都用在错误的地方。那么呢，所以上帝都看见他们所行的恶，因此十二节，他们的道路必向黑暗中的滑地，他们必被追赶，在这路中扑倒，因为当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啊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讲，这些先知、这些祭司本来都是应该是帮领路的人，对不对？结果他们自己在黑暗中，然后他们本来要带人家走，自己要走得稳，结果是自己走在什么滑地上面，又在黑暗中看不清，又走在一个不稳的道路上，自己都跌倒了，还想要怎样，还想要带别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就是耶利米一想到这些人就骨头发颤，里面呢忧伤，因为这些人啊违背了上帝给他们的托付。好，然后十三节，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遗忘，他们借巴利说预言，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撒玛利亚就是北国北边的。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证物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兼顾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就是以前北国的先知都已经是遗忘的，遗忘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心里没有神，这个蛮讽刺的话。先知应当心里面要有神，对不对？遗忘人，他们觉得根本不把神当作一回事。然后南国的先知呢，也是行奸淫，做事虚妄，又行兼顾恶人手的手，就是恶人做的事，他们又去怎样？又去为他们背书。自己行奸淫，做事虚假，又去跟着恶人啊，附和恶人，那这样子会怎样？所以没有人会离开他的恶，他连别人做错事都不指责的，还附和。所以他说，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都像俄摩拉，意思就是他们必然要被什么毁灭，必然要被毁灭。俄摩拉、索多玛的典型的意思就是最终之乐，最终之乐会让那个不坚固的弟兄被捆绑在里面，就是罗德。罗德这个人在圣经里面就是挪移帐篷，就是往世界靠的人。他跟亚伯拉罕本来在旷野，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过属灵的预表教会在哪里，旷野。然后他就挪移帐篷，最后移到哪里？索多玛。这叫挪移帐篷，就是你本来是在旷野，但是你慢慢慢慢被世界怎样诱惑了，然后就挪移帐篷，移到最后移到哪里？移到索多玛了。那索多玛做什么？享受什么？最终之乐。到最后你会像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知道吗？圣经讲的 你要从火中经过，却像从火里抽出来的什么一根柴，讲的就是谁？罗德。罗德就是火中抽出来一根柴，知道吧？只剩下他什么一个，其他都没了。但还有他两个女儿也不行，对不对？太太更不用说了，回头变成一根什么圆柱。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论到这些先知如此说，我必将阴沉给他们吃，苦胆，阴沉就是苦的，苦的草，苦胆水给他们喝，因为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所以你知道吗，真先知的话，人实在怎样不喜欢听，假先知呢流行遍地。你知道这个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喜欢听，一个符合人想要的，一个人很不喜欢听。所以要怎么办？而且显然的，真跟假比起来，人数众多的是什么？假，真先知呢少。以利亚自己讲过，只剩下什么？我一个，对不对？因为真先知要人回到上帝的话，假先知呢是照着人的想要去满足人，没有叫人去想到上帝的话，知道吗？即便有想到的，也是怎样附和人想要的，附和人想要的。好，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要先停到这边，到这里我先跟你们简单的提一下，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会以为说，我要分辨真假先知是看他所说的有没有应验，但是记得哦，如果有没有应验要等以后，对不对？那等以后万一你弄错了，不是很麻烦吗？是不是？所以你不能等以后，你要怎样？你要现在就分辨，知道吗？啊，你怎么分辨？好，记得一个要紧的，回到神说过的话。记得哦，你要分辨真假先知，你要分辨真假先知呢，一个非常要紧的。回到你要分辨真假先知，一个非常要紧的是用什么？神说过的话。记得你要用神说过的话，不是一节两节，要怎样？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希望你们跟弟兄姐妹好好读圣经，要不然他用一节两节，那我怎么知道，对不对？他说：“上帝这样说，是圣经的话，那你怎么知道是还是怎样？不是，所以你要回到什么？神说过的话。所以我还是跟弟兄姐妹讲，上帝说的什么？上帝说过的话是什么？但是你总原则是一个，真先知就是让我们回到上帝说过的话，回到那个本意是什么，知道吧？”如果他讲的话你去想会跟上帝曾经说的话有抵触，你要当心了，不一样，有抵触你要保持距离的，对不对？因为那跟上帝说过的话不一样。有些像但不完全像，因为魔鬼也用这一招，对不对？那你要当心了，是这样吗？上帝的话前后文是什么？处境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为什么好好读圣经，重点就是让我们能够分辨真假。所以分辨真假，只有我们对神说过的话懂得更多。 当我们对神的话懂得更多的时候，我们更能够分辨。网络不通，好，网络不太通。刚才我说的是，我们应当好好的认识神的话，因为真正让我们能够分辨真假先知，是回到记得神说过的话。神说过的话。所以啊，这个是要紧的哈。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在不能够确定的时候，我们要求圣灵开启我们。因为圣经还讲了，保惠师来，要带领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说啊，人说的话是怎样，啊，那看起来听起来好像都对，这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求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知道吗？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一方面啊，慢慢的在真理上有多的认识，多的造就，一方面我们就求圣灵帮助我们。真的，我们啊蛮艰难的，对不对？因为即便是真先知耶利米，要坚定上帝的话，你看他很痛苦，对不对？他也好几次都想怎样放弃了，是不是？哦，我们不是讲吗，他好几次都怎样，都觉得不行了，对不对？哦，最靠近的那一次他说什么？我干嘛要生出来？是不是？啊，为什么要有我，对不对？其实这些都告诉我们，其实许多时候我们也会想说，为什么要有我，对不对？啊，没有我在这世上不就没有这些困难了吗？但是既然选中我们，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总是圣经里面总告诉我们一个处境，就是真先知的处境都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他是背担子的人，你们记得他背担子，背担子的人都不怎样，都很累，好，没错吧？你们当父母有没有背担子？有，都很累。我们当父母就是会很累，因为我们就是背那个担子，背那个担子。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能够从诗篇里面去思想，我们在人生的处境当中，有顺境的时候，也有逆境的时候，有稳妥的时候，也有在当中啊有许许多多艰难的时候，但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力量。主，我们谢谢你的恩，你也帮助我们在世上啊，会有许多的声音进来，但这些我们都要在当中学习分辨，因为你的话立定在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才能够知道你本来的心意，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让我们在你自己话语的光中来跟随你走前面的路，使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主，我们谢谢你的恩，眷顾我们，赐福于我们众弟兄姐妹。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